一切法能写得干干净净，心地才能平静，才能够入佛之境。悟后其修，虽然不舍这个福报，决定不然，决定不然。而且的随类化身，随着这个境界实现，这是菩萨度一切众生的善巧方便。所以我们自己想的，我们过去生中亲近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为什么没成就？那么再说，还有一个佛为我们普遍所熟悉的，是《大集经》里佛说的很清楚。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佛为他这个发愿，发愿总共是一万二千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也有经常说佛陀当年在世，因为女众出家，这是佛的姨母求出家的时候，由于女众出家呢，正法了缩短了五百年，那么不管正法是一千年也好，是五百年也好，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决定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这是佛说的，应当是有成就的，只要你如法的修行。正如永明大师所说，万修万人去，可是他如法，一定要懂这个理论，懂方法，又认识境界，决定能成就啊。这是说受记了，由特别为某一个人受记，由为一切众生所受记。如果讲到这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当作佛，那这是普遍的。那么再像华严圆觉上所说的，只有这两部经上有，其他经上没有，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可以说受记到极处了，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了圆满的大记了，这样的话佛真是不常说，怕我们误会了，如果我们一听着佛，我本来成佛，我们还修什么？不要修了吧，我本来成佛吧，理上说是的呀，思上说不然的，天台大师所以才建立有六界佛之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是理界佛，从真如本性上说，当然嘛，那怎么不是佛呢？如果从相上讲呢，那就不一样了，佛是大觉之相，我们是大迷之相，这个不相同啊，觉才成佛，迷就叫众生，我们就是迷的相不觉啊，所以才有名字即佛、观行即佛、相似即佛、究竟即佛， 这个说法跟佛这个受记啊完全相应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你是什么佛？从理上说那是佛讲过的，咱那个理不谈，我们就现象上讲，我们现在名字佛有名无实啊，那个十方诸佛的究竟解佛，他是究竟佛，我们是名字佛，这差太远了，有名无实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修得如法叫观行解脱，如法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这个功夫用的得力，诸位要记住，八万四千法门啊，无论哪个法门，什么叫得力，什么叫不得力啊，能伏烦恼就得力，能断烦恼就得力了，能破无明就得力了，就是这么一种事情。你这个方法用的功夫用再好再如法，好像跟那个样子一模一样，不能伏烦恼，不能断烦恼，不能破无明，就不得力啊，那还叫名字，不能叫关系。观行是一定得力啊，可是在一般讲的时候，观行呢啊，功夫是得力的，把烦恼扶住了，如果能把烦恼断掉了，那个名字又换了啊，你比如见思烦恼断掉了，不叫观行，叫相似即佛，提升了相似的，虽然不是佛，很像的，相似即好，相似即是断见思烦恼以上的境界，对，摩罗汉以上的境界啊。如果倒是破了无明了啊，无明能破一分，这就叫分正即佛，真佛不是假的。虽然是真佛了，你正心没有证得圆满，只证了一分，一直到等觉菩萨还叫分正佛啊，四十一品无明，你证得四十分，你还有一分还没破，那一分破尽了才叫究竟即佛啊，这个也是为我们一切众生普遍受记啊，这就是讲的说一切佛啊，说这个为众生说一切佛受记海法，啊，那么这个经确确实实，它每一句就好像文章一个题目一样，包含的东西是真多啊，说之不尽。可是在一切经典里面呢，你要是一想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经典与这个题目都有关系啊，才能够真正懂得它里面的意趣。第五句说，何为众生说一如来众会道场海法，何为众生说如来啊，一切如来众会道场海法。那么这讲道场，道场的特色是大家在一块共修啊，在一起共修，我们中国古人所谓是一众靠众，因为一个人修行呢容易懈怠啊，容易懒惰，这个懈怠懒惰是大病啊，如果不懈怠成佛哪要三大圣体阶呢，不需要啊啊，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懈怠障碍了， 所以六波罗蜜里面第四条啊，精进就是对付懈怠的。由此可知，懈怠是大病啊，要不然为什么有六波罗蜜里头用精进来对付它呢？大障碍啊！大众在一块呢，有众多人的约束，自己不好意思懈怠了。这是道场的好处，所以在道场修行容易成就，个人单独修行非常非常困难。那么中国过去丛林的制度好处就是在此地啊，你不肯修行到时候也得要来啊，也得跟大家一起扩充。啊，没有正当理由决定不能告假啊，一定要随众熏修啊。熏习的力量非常的强大。那么一个道场，这是对初学的人来说啊，所以说自古以来真能成就人的是一个道场啊。我们修学的人啊，始终啊就在一个道场。道场的选择一定要契合自己的根性啊、程度啊，以及自己的生活环境啊。像中国过去大陆上有四大名山、十大道场啊，这都是大丛林。里面住的人几千人以上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啊。但是这些道场里面门庭施舍不一样，有的学禅，有的学经，有的持戒啊，有的专门重视在讲经教下的啊，个人不一样。虽然是同是一个法门去禅宗，他用的方法也不相同。大别他有五个宗派，禅宗就分了五派呀、啊。像诸位所熟悉的啊，这个灵济啊，日本的很盛行的曹洞啊，他们个人各个宗派修行的方法都不尽相同，大派里头还有小派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这个地方啊。什么叫适合呢？也是从啊浮烦恼、不很烦恼上说的。哎，这个地方我在这里住了一段时期，很适合，我的烦恼轻了啊，烦恼轻了。那个智慧长不长不要去顾它，只要烦恼轻了，心里面能得清净自在了，能得欢喜了，要发喜了，它就住下去。如果这个人住了一段时间不行啊，这个烦恼啊妄念啊断不掉，换一家，别的家去看看啊。也有老师指点说你的因缘不在此地，那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作风啊，对你不会有帮助啊，你呀最好换一家啊，那种方法能够帮助你把烦恼压住，是这么一段事情啊。啊，可是一入门不到开悟啊，绝对不会离开啊。我到这个门来修行， 什么时候才离开呢？没有时间限制，有一个原则，开悟了。这个开悟不是小悟，也不是大悟，尽性才行。禅叫明心尽性的叫大彻大悟。净土宗是理心不乱，能不能做到呢？你看看我们中国高僧传、居士传，在家出家历代达到这个境界的多啊，很多人达到啊。快的跟力的啊，五六年之间啊，慢一点的十几二十年啊，能达到这样的标准的相当之多啊。比如六祖这个坛经里面诸位看到的啊，六祖会下明心见性的43个人，这都是法身大师的，跟华严53参境界完全相同的法身大师的啊。如果要是往生净土的时候，生10报庄严土，上品上身，古人能够做到，我们今天为什么做不到？最大的一个就是福报不如古人地方，没有专一的道场。诸位要晓得，到处跑的时候心都跑散乱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念佛的有的时候念了几十年啊，十几岁就跟着妈妈去念佛，念到现在是老了70、80岁了，功夫成片都没得到啊。什么原因呢？到处跑庙跑的，今天赶这个法会，明天就赶那个赶那个庙堂，跑乱了，跑散了啊。所以我们读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很严格啊，在他那里皈依的徒弟，你一年要到他那个庙里去多跑几趟，他看到你骂你啊，你老来干什么？这个地方你来过一次已经看到了，你第二次还来干什么啊？为什么不在家里老实念佛？跑出来又浪费精神又浪费财力，骂人的 啊印光法师真是德望太高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这里的法师听到这个话，当然一个都不满意。好在印光法师这些书虽然印呢，很少给他流通。为什么呢？居士要看都不跑庙了，我们今天这出家人没饭吃了。现在我说想巴不得你常常跑这样求佛哈求道，太难太难了。所以老法师在世的时候，不但是不准你跑庙，就是到他这个自己庙里来多了，他都不高兴。除非什么？除非你来参加他的念佛堂啊，那行。你说我在家念佛，一个人从容易懈怠，我要到念佛堂参加大众念佛，那可以，欢迎你来。啊，如果照过去的规矩，不念到一心不乱，不能离开呀。禅宗那些道场的时候，不能到明心见性，没有资格参学。不能离开这个道场。见性之后了，行，那就是一切如来众会道场海法了啊。你像善财童子啊，他原来跟着老师文殊菩萨，他在文殊菩萨那一会里面啊，得到根本智了。所以得根本智就是禅家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里面 这个礼义心不乱，就是根本之心性。这个时候有资格出去参学了，有资格啊，确实啊，我们在历代看到的许许多多到这个境界之后啊，再出去参学，也有呢对于自己老师啊是感恩戴德，学不得离开老师，要报老师之恩，他不出去参学啊，他要守住老师，这也有个好处，帮助老师教同学，他是已经开悟的，别的同学还没开悟啊，帮助老师照顾其他的同学，也是无量功德，大慈大悲啊，这样的人也不少啊，也不少，出去参学的也不少，宁见道场教化众生的也不少，都是成就的人啊啊，这个就是讲的一道场与多道场，我们一定要了解啊，一定要了解啊，与我们的成就关系太大了啊，无论是教无论是学都要转，都要转移啊，在当年佛教在中国最初创立宗派啊，这些开山的祖师如果要是常常到外面跑，今天在这里讲经讲一不完了，再到那里讲经，他能不能形成一个宗派？绝对不可能啊！他自己成就可以，与佛法绝对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啊！他个人行，个人讲经没中断啊，个人的修行不间断了，能成就，对于整个佛法，对于一切众生贡献就太少了啊，所以他们一生选定一个地方就不动，就在这个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变成了一个权威啊，好像建立是全世界第一道场，第一个权威道场。你像当年这些云华贤首啊，这个清凉，他们在五台山建的这个道场啊，师徒几代都不下山，把这个道场变成华严经世界第一学府，世界有名，哪一个人要学华严经不到他那里去啊？如果这些今天跑到这讲，明天跑到那里讲，我们想学华严，想亲近这个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是到处乱跑的，大家就不来找他了。所以，唯有一个地方不动啊，才能称之为权威。这个权威绝不是他个人，是对于一切众生产生无比的力量，啊，使一切学佛的人他有个向心力，向到这个东西啊，所以这教的人学的人都要是一道场啊。智者大师在浙江思明天台山建立的法华宗啊，也是一生就在这个地方啊，成为法华权威之道场啊。当时在我们中国四周围啊，这些小国家，日本、韩国，现在的越南，都派人到中国来留学，都是到权威道场去 把我们中国文化对国外输出。所以今天韩国跟日本保存着我们中国古文化，特别是日本这个民族，虽然日本人我们讨厌他，可是日本人也很可敬爱，他能够把东西保持住，他不变，这个是了不起所以到日本去看看他的建筑，寺庙建筑纯粹是汉唐时候的这个模型，它永远不变。那个时候从中国学去的，一直到今天它不改变损坏了还找原来的材料，用什么木材还用什么木材，怎么样建筑法，什么图样还找老图样，所以到那里一看，真的能看到我们古代东西，在中国大陆反而没有了，在外国能看到一道场的权威，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过去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老师曾经问过我这个将来有什么打算，我那个时候就答复，我也是很诚恳的，我说我将来了就希望这个到处讲经弘法了。他说你倒很自在啊。他说我告诉你啊，这样不会成就啊。他说哪有时候这个听众啊听一次经就开悟了，就大彻大悟者，没有这种人啊。他说你这个只能到处就散播佛的种子，绝没有收成，只有播种啊，没有收成的。对的，是在什么？要播种有收成的一个地方，就他老人家在台中30多年如如不动，哪个地方请他都请不到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一定要有一个道场一生不离开这个道场才能有成就才能有成就所以以后我们读读这些高僧传读读这个佛教的历史确实有很大的启示多道场是自己成就之后的参学这个就是过学多闻才能够建立更殊胜的大乘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不是简单的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在见性以后，那个见性之前啊，当然他不能离开老师，不够资格参学。见性之后，你看《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他曾经参访过211个佛国度，看了那么多诸佛的世界。他自己要建筑一个道场，一定是踩人家的长处啊，卸人家的短处，所以极乐世界建得那么庄严呢。他参考的太多了嘛，211个佛国度我们今天要把台湾要真正要建设的世界一流的，我们政府所负责行政或者是设计的这些人。都要到全世界去考察去观摩采取人家的长处卸人家的短处建设台湾，那台湾就世界第一了阿弥陀佛他那个国度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他第一了，就是他参访的太多了，他考察的太多了
偶然成就的呀。所以这个道场成为十方一切诸佛之所赞叹，这个就是它的愿力不可思议。比如说同样两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校长，一个校长是勤于访问考察，回来改进他自己这个学校，一个是懒于出门，虽然是两个人学术程度都一样，他这两个学校这个建筑作风就会大大的不相同。是阿弥陀佛勤快呀，这就想着我们就是自己成就之后参学非常重要，参学非常重要，不参学往往这个胸襟很窄小，只认为这一点就算很不错了，所以是孤陋寡闻呐。读万卷书一定要行万里路不读万里不行万里路这个万卷书还是一个小圈圈一定要关注尤其是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无论哪一点都与整全球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学生的时代确实要多走走多看看多考察考察。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能开放老百姓到世界上各地去观光，我相信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成。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打仗？彼此我们都各地方都有朋友，都蛮好嘛。打仗什么？你们几个领袖如果不高兴，你们就打一架好了，我们不打仗，世界就和平了。所以战争往往是激发这个仇恨，两边完全各目，不了解，不了解。比如说日本人，如果日本的国民，有个一半以上都到中国来访问过、参访过，中国人也到日本去观光过，日本人没有办法侵略中国，他那几个军阀，叫不起来的，老百姓不会附和他的，所以这也是消弭战争的一个好方法，越是开放越好。这个狭义的民族意识会突破，会叫我们爱自己也爱护别人，我们能为自己着想也能为别人着想，大家共存共荣多么幸福呢。所以这个参学非常重要可是在参学之前一定是一个道场成就参学的条件我们跟定一个老师如果没有成就绝不离开所以古人的学习能够有成就得力于这个观念他真能够守得住很有耐心的守下去底下也是何为众生说一如来法轮海何为众生说一切如来法轮海法那么这一句呢是讲的说法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大那么它与底下一句这个 有关联。在此地呢，我们先要明了法轮的意思，其他的意思我不说，只讲法轮。这个法轮呢，在佛法里面以它来代表整个的佛法，换句话说，用它来代表法界全体，整个法界就像一个大的轮一样。轮的用途是动，所以我们这个地球有自转有公转，它在动啊。我们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在循环，都是一个轮相。不动呢，那就变成死东西了，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在净虚空变法界是个大法轮，而我们一生呢，这个身心是个小的法轮。其实这个小法轮跟那个大法轮啊，无二无别，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我们这个小法轮跟那个净虚空变化这个大法轮如果是相应了，就叫做成佛。真相经里面所说须弥那芥子，芥子那须弥，是一不是二。轮它得有个心，轮是个圆，圆心决定是有的。可是心有没有相呢？没有相。我们今天讲是抽象的，因为它没有形象，但是它确实有，确实是有。心就是我们的真心，整个语言是以心而成的，整个法界是以心而现的。心是修心，心本来是六祖说本来是无一无的呀，所以佛经里面往往形容这个心呢，常用四个字来形容它，沾即虚灵。沾像水一样清净，从上面一直看到底，水干净，一点渣子都没有，心是清净的，即是不动的，心确确实实从来没有动过，本来不动啊，虚是里面没东西，什么也没有，灵，灵隐之极呀，没有一样事情他不知道，真是全知全能，净虚空变法界都是他变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修心呢，就要以这个目标来修。我们现在的心呢，迷了，迷了是什么呢？混浊了，沾的相失掉了。我们这心乱，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急的意思失掉了，本来急也失掉了， 我们心里是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决定不虚，没有虚了，现在对于什么事情一塌糊涂，脸也没有了，这就叫迷惑啊。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心的样子啊。可是诸位要晓得，这个样子不是真的，真心不是这个样子，这叫妄心啊。而我们现在是把妄心当作真心，迷失了真心啊。不但那个心迷了啊，外面的境界相也迷了，所以说一迷一切一悟一切悟，不会说我对于本性觉悟了，我在四相上还迷，没有这个道理。我这个思想觉悟，我理上迷，也没这个道理啊。一物啊，一切物，一迷一切迷啊。所以懂得法轮，它是代表啊这个一切法的全体。如果拿华严经来讲呢，就是代表的大方广啊。大是讲体呀、啊。宇宙万物的本体就是我们自己啊，这个真心真如本性啊。方是讲的相啊，真如本性的相啊，那是实相啊。广是讲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法轮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啊。我们学佛呢，拿这个标志常常相助啊。我们要修心，心要清净，战机蓄力，我们身要动，身是轮的外周啊，身相要轮外周啊，要充分的运用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见闻觉知为一切众生去造福啊，这个就有意义了。为一切众生造福，就是为自己造福。菩萨修行六波罗蜜都是为一切众生造福啊。唯有为一切众生造福，就是修自己的瞻机蓄力，修自己的体相大用啊。这是佛法用法轮来表法啊，代表一切法的这个大圆满啊，代表一切法的全体。底下说一切经，那是法的一部分啊，这是讲全体啊。下一句讲修多罗，那是部分啊。对，
758页啊，第758页。第五行第二句看起，或为众生说一如来修多罗海华，或为众生说一切如来修多罗海华。从这句看起，前面呢讲到法轮啊，法轮呢这个意思非常之广啊，它代表法界的全体啊。这一句呢，这讲修多罗啊，意思就比较要下小的多了啊，是专指如来所说之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经典啊。那么以修多罗，我想这一句的意思注意一看呢，就明了了啊。这个一修多罗啊，就是华严经 就是根本法身啊，就是这点话语句、啊、那么一切修陀罗呢，就是一切经呢都是华严眷属、啊、实在说呢，在整个佛法里面，无论是理论啊，这个方法境界说得最圆满啊，最透彻的，就是华严经啊。其余一切经呢，都是在某一个部分发挥。或者做深入的探讨，但是总不出华严的范围、啊、那么华严经能称之为根本法轮的道理、啊、也就在此地、啊、那么这是